今年6月4日是六四25周年。25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民主绝不只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用超乎世人想象的残暴手段镇压民运，导致了中共统治集团空前的大分裂，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就在这一年，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民主的力量取得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在那时，人们普遍相信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然而25年过去了，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它站住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尤其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被不少人称为中国奇迹。但同样超出很多人预料的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他甚至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变得更柔和更宽容。相反，最近一轮的打压表明，中共政权变得比以前更专制更蛮横，并且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再韬光养晦，变得更高调更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却遭遇到种种麻烦，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惊人的逆转。所谓中国模式构成了对民主的严峻挑战。在25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六四屠杀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它也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邪路。六四之后，由于民意遭到严厉的打压，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诡异的是，中共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因为它可以避免那些实行大众私有化而造成的资产过度零碎化，从而避免了经济滑坡，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和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从根本上不具合法性。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他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了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他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6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人相信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成长，中国就会逐渐的走向自由民主。这种观点暗中假定中国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问题是六四把中国引入邪路，它和自由民主南辕北辙。沿着这一条邪路走下去，我们只会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25年来，正因为有太多的人相信了这套错误的经济决定论，放弃了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正面抗争，做事乃至助长了这个专制怪物的崛起。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